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中共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后，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栽赃法轮功的所谓新闻，号称1400个死亡案例。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包括台湾有70万法轮功修炼者，可是都没有出现过所谓的自杀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中共搞的每次运动都是先挑动仇恨，这1400例就是精心炮制的让人们仇恨法轮功的1400个谎言。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的事例，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写稿给明慧网说，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采访我儿媳妇儿，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让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儿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变出来的。再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省盘锦市一个姓魏的女人，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公安部门的人让他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可以保他不判死刑，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在中共的1400例谎言中，有一个叫王库的机关公务员，1998年死于肝硬化，也被莫名其妙地收入这1400例。他的妻子肖玉芬在2001年写稿给明慧网声明，丈夫从未练过法轮功，纯属正常死亡。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中共从迫害一开始就大量的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够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用谎言向百姓灌输仇恨，这是中共几十年玩的拿手好戏。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等等，现在仇恨法轮功，不都是用同样的手法吗？朋友，请您珍惜您在海外的自由知情权，多多了解真相，也可以拿一份免费的翻墙软件，回国后仍能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自己看真相。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 内容是1400个中共谎言是如何出笼的。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十次非法绑架，湖南岳阳72岁郭丹霞被冤判3年2个月，屡遭迫害，重庆七旬老太于叶怡含冤离世，原山东寿光610办公室副主任李同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岳阳市石油公司退休会计72岁的法轮功学员郭丹霞女士被冤判3年2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郭丹霞于2020年3月17号被岳阳市楼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多个警察入室绑架，并被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过塑机、光盘、 U 盘、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后被非法刑事拘留。6月份，郭丹霞被劫持到岳阳市精神病医院遭受迫害，她被强迫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致使原本身体健康的她出现精神恍惚、心跳气短、彻夜失眠。7月7号，郭丹霞被平江检察院非法起诉，公诉人钟池海，助理于娟娟。这起冤案在第二看守所被非法开庭。郭丹霞是一位善良、贤淑的老人，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善待一切与他有缘的人。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郭丹霞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免受中共的谎言毒害，自愿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因此遭到多次迫害。他曾被非法抓捕10次，被勒索高额钱财，现在又被非法判刑3年2个月。郭丹霞已于10月份被送到湖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重庆市沙坪坝75岁的法轮功学员于叶怡老太太曾经遭到非法判刑、劳教、拘留、关洗脑班2次，3次被非法抄家，并长期受到非法监视、监控，家中电话被窃听，这各种迫害令他身心备受摧残，于2020年9月25号含冤离世。去世前一段时间，他家里的电话无法打出，只能打入。于叶怡老人家住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大学 A 区新华村，年轻时被中共强制上山下乡9年，体弱多病，因此45岁时就在单位办理了病退。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认真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做好人，身体逐渐好转，性格也变得更好了。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是他修炼法轮功的结果。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于叶怡老人深知法轮功是利国利民的好功法，他仍然坚持修炼，并去北京上访请愿，向政府讲真相，向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因此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关押。2014年，于叶怡老人在歌乐山千竹沟重庆市教育转化攻坚示范班被强制洗脑迫害，他几次出现全身痉挛、手脚僵硬、血压200以上等生命危险症状。由于多次遭受迫害，于叶怡老人身心俱伤，家人也承受巨大伤害。他85岁的丈夫自身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但还是为了营救他而四处奔走。由于心力交瘁，她丈夫几次出现生命危险，这也给他们在国外工作的儿子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于叶怡老人于2016年1月8号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提出控告，请求最高检察院对造成他身心严重伤害的元凶江泽民提起公诉。他在控告中指出，被控告人江泽民利用他的权力策划、指挥和操控全国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地滚动播放中央电视台编造的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对法轮功进行妖魔化抹黑、栽赃宣传，
严重侵犯了法轮功创始人和法轮功学员的名誉权，并使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警察、官员和执法者对法轮功产生巨大的仇恨、恐惧，进而对法轮功学员施行残酷镇压和迫害。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宪法中多个条款，如第35条保障公民有言论自由，第36条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37条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38条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寿光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开始成立时，李同忠就是其中的打手，后来升为副主任。寿光市大部分法轮功学员都曾经被他迫害过，其中法轮功学员李国俊在洗脑班被迫害致死，直接责任人就是李同忠、田庆春。2019年5月31号，明慧网发表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法轮功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国际社会对迫害法轮功实施者采取了实质性的具体的制裁行动。现在李同忠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被举报。请听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高树新2020年11月20号郑重声明，2020年11月17号政法委打黑办公室有人打电话找我，要我把修炼大法的妻子的身份证拍照片发给他，我没有配合他，跟他说我妻子不给我身份证。第二天这个人又给我打电话说，咱们关系不错，你替你妻子签个名不练法轮功了，以后就再也没人找你们的麻烦了。我说我替签也不代表我妻子，也不好使啊。他说你签上就行，我报到公安局以后就再也没麻烦了。我由于怕心，怕以后再有麻烦，就答应了替妻子签名不练法轮功了。回家后我越想越不对，我知道大法好，也知道妻子修炼大法坚如磐石，我错了，我应该维护大法，说真话，劝政法委那些人不要迫害法轮功才对。现在我郑重声明，2020年11月18号我替妻子签的不修炼法轮功的签字作废，支持妻子修炼，不再配合警察的任何要求、命令和指使，法轮大法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80人，但是由于中共的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实际因迫害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瑞士日内瓦论坛曝光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依法惩治恶人，加拿大外长回复签名联署；第三届日内瓦论坛于2020年11月9号至13号召开，此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全球影响。由于受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世界各国的人权问题专家、学者、专业人员、外交官、各国议员和不同人权组织的代表通过网络出席。法轮功学员代表在11号的第二小组讨论中发言，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强摘器官的罪行。比利时法轮大法学会主席尼科比恩斯在论坛发言时表示，中共对法轮功进行的这场迫害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自1999年7月以来，从监狱和劳教所不断传出许多法轮功学员被酷刑折磨、致死、致残的悲剧，许多无辜的家庭被拆散，好端端的人突然从人间消失，
许多人再也无法活着回来。所有这些都只是因为他们实践真善忍的信仰。这对于在西方文明中长大的他来说，实在难以理解。比恩斯先生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第一，90年代末，在中国已经有一亿多人在修炼法轮功，同时，中国大约有6000万到7000万中共党员。中共看到，法轮功比共产党更受欢迎，这是不能被中共允许的。其次，真善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而在中共1949年掌权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华文明精神层面的内涵被严重破坏。法轮功所宣扬的真善忍理念成为通往中华文明精髓的桥梁，人们将重新恢复被共产党蓄意破坏的传统文化，这让北京政府极度紧张，必须铲除法轮功而后快。1999年7月20号，中共当时的恶首江泽民一意孤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迫害。令人震惊的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惨烈远远超出人的想象。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发表了一份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证实对中共系统性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证是真实的。比恩斯先生说，根据这份调查报告，在中国医院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宣传，声称任何病人在到达中国后的10天至3周内可以获得任何类型的移植器官，这听起来非常奇怪。他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患者等待一个肾脏的时间可能长达6到7年，而在中国，等待时间被缩短到只有几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而且，中国在前些年甚至没有设立器官捐献的注册系统，这就更令人生疑。上述调查报告还指出，这些器官的供体就在监狱和劳教所内，大部分都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当成了捐献器官的活体库。比恩斯先生进一步说明，2019年6月17号，由英国大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担任主席的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作出如下最终判决，可以确定法轮功学员是中共强摘器官的器官来源，他们很可能是主要的器官来源。其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在海外早已广为人知，在介绍论坛的信息册上，主办方写道，根据外国观察员估计，曾经约有100多万法轮功学员因拒绝放弃修炼而被非法关押在劳改所、监狱和其他监禁场所。2006年，有指控称，为了支持中国臭名昭著的器官移植行业的供应，大量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掠杀。2008年，联合国特别调查员再次要求中共充分解释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指控，以及2000年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激增的原因。该论坛的主办方认为，中国是世界上侵犯宗教和信仰自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共在最新的高科技监控系统上，也是为了使其对宗教活动的压制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为此，日内瓦论坛的第二小组的讨论主题为宗教迫害，中国对信仰者的镇压。日内瓦论坛的与会者们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发表联署声明，对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的信仰团体表示关切，对联合国独立专家、欧盟以及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社会为维护中国的宗教自由而采取的行动表示支持。2020年10月6号，加拿大国会议员贝赞将一份有1806个签名的请愿书呈交给加拿大国会，请愿书要求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11月19号，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对此作出回复，他在回复中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提出并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这份请愿书请求加拿大利用马格尼兹基法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请愿书中说，法轮功是一种精神信仰，包括五套柔和舒缓的功法，以真善忍为核心准则。过去21年来，中共大规模抓捕、 酷刑折磨，甚至虐杀法轮功修炼者，摘取其器官进行移植交易。加拿大公民孙倩被判8年监禁，另外8名加拿大人的亲属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处长达16年的监禁。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对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及主要从犯14人采取一切法律手段制裁，包括冻结其资产并禁止入境加拿大。这14人是江泽民、罗干、刘晶、周永康、薄熙来、李兰清、吴官正、李东升、蔷薇、黄杰夫、郑树森、王立军、张超英和贾春旺。外交部长商鹏飞对该请愿书的书面回复中表示，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加拿大政府与中国交往中的优先考量。加拿大一贯呼吁中国尊重、保护和促进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宗教和信仰自由。他强调，针对少数族裔和宗教团体以及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受到的恐吓和打压，加拿大已公开表示关注，并将利用一切适当机会继续关注。他在回复中强调，2019年7月，加拿大在华盛顿举行的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上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包括法轮功修炼者在内，中国许多宗教团体的成员由于信仰而遭受严厉的打压和歧视。2020年10月27号，加拿大外交部长在国际宗教自由日发表声明，对中国信仰团体，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迫害表示担忧。商鹏飞在最后回复中说，促进、保护和尊重人权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优先事项。加拿大将继续对中国人权状况关注，我们将继续呼吁中国履行国际义务。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6819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新冠病毒死亡率洪州仅为兰州的一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7日。我们把今年美国大选的数据和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数据放在一起分析，会发现洪州的死亡率仅仅是兰州的一半，也就是在被认为是川普获胜的25个洪州里，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比率远远低于拜登获胜的兰州，仅仅是兰州死亡率的一半。从统计数据上看到，从2020年1月22号到11月11号，也就是从武汉封城到11月11号，美国20个兰州的平均死亡率是 2.97%， 25个洪州的平均死亡率是 1.47%， 连兰州的一半还不到。再来看从2020年5月1号到11月11号的美国大选期间，兰州的平均死亡率是 4.9%， 洪州的是 3.34%， 洪州仍然是比兰州的死亡率低很多。也许有人有这样的疑问，会不会是因为某一个兰州的死亡率很高，把平均数拉高了呢？或者某一个洪州的死亡率很低，把平均数拉低了呢？好，那我们排除掉死亡率最高的州和死亡率最低的州，然后把剩下的州算一个平均值，结果得出的结论还是一样的。这充分说明了洪州新冠病毒的死亡率低于兰州，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有人也许又想到了，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多数是老人和有并发症的患者，也就是不同的人口结构会导致不同的死亡率，那会不会有的兰州是因为老人多， 而导致的死亡率高呢？我们拿两个州来看一看，爱荷华州是红州，新泽西州是蓝州，他们两个州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例很接近，分别是 17.4% 和 16.5%， 但是红州爱荷华州的死亡率仅仅是 1.1%， 而蓝州新泽西州的死亡率是 6.3%， 几乎是红州的6倍。所以得出的结论还是一样的，红州的死亡率远远低于蓝州，所以人口构成的这个因素我们也可以排除掉。那么新冠病毒的杀伤力为什么在红州和蓝州之间出现了这种差别呢？难道病毒能识别政治倾向吗？当然不是，新冠病毒没有政治倾向，但是新冠病毒却对正邪善恶有相当的识别力。红色和蓝色本身代表的是政治倾向，可是这次美国大选却超越了政治能涵盖的范围。最近明慧网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是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这篇文章明确地点出，这次美国大选是政邪大战，是神魔之争，川普是神选之人，要回归传统，要解体中共，而另一方是要破坏传统，要在美国甚至全球搞中共的社会主义那一套。这也许能解释新冠病毒死亡率和这次大选之间的关联性。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到，不是红州蓝州本身导致的不同结果，而是因为各州的人在善恶之间的选择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结果。所以你人住在哪一个州，是红州还是蓝州，这并不重要，你在善恶之间的选择才是最重要的。当然美国大选前就已经有染疫死亡的了，所以我们探讨的并不是大选和瘟疫的直接关系，而是通过这个现象看到事情背后的本质，这样的本质已经呈现在数据中。通过数据分析看到了一些清晰的现象，结合内心中所秉持的善良正义，我们也许能得到一些防疫启示，选择善，选择做对的事情，那么在人明辨正邪的前提下，瘟疫是奈何不了人的。通过数据分析，冥冥中似乎也揭开了川普总统有效抗疫的秘方。我们都知道，美国大选十月惊奇一开始，就是今年74岁的川普总统染疫三天后神奇恢复。川普的竞选活动大多数都是人山人海的，人们会互相接触，白宫每天的疫情发布也都是现场会议而不是视频会议。那么川普的抗疫秘方是什么呢？是不是他主导的拒绝社会主义和消灭共产党的这一系列正义行动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支持川普的红州中选择正义的人多，染疫死亡率低，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实上明慧网早在4月13号就发表了特稿文章，题目是瘟疫有眼，退党脱险。这篇文章指出，新冠病毒在世界扩散的路径是依循着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城市一路攀岩。如果我们放眼全球，可以发现疫情严重的国家确实都有亲共的特点。例如首个与中共签署“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意大利，在疫情中也成为欧洲首个瘟疫大爆发的国家。西班牙首相支持“一带一路”，并采用华为作为西班牙的 5G 核心供应商，以至于西班牙疫情也尤为严重。美国政商界长期被中共渗透，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养肥了中共，导致美国受疫情重创，最亲共的纽约州疫情也最为严重。印度国内共产主义猖獗，共产党员人数将近200万，多届印度政府长期与中共利益往来密切，前几年还参与了中共的特洛伊木马亚投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印度也陷入了中共病毒的泥沼。鲜明的对比是，反共的台湾虽然靠近大陆并且往来密切，但台湾的疫情却很轻，在一直没有禁足、不喊停经济的情况下，至今累计死亡人数不超过10个，成为全球抗疫的典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目睹神迹走入修炼。故事的主人公是越南一所大学的女讲师，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原本无神论的他，目睹发生在母亲身上的奇迹后，世界观彻底改变，从此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中。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一名科学研究员，也是一名讲师。越南是共产党国家，从我出生以来，一直都在共产党文化中成长。党文化在我的思想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只相信自己看到或感觉到，或者可以被现代科学证实的东西。所以当我的母亲和姐姐向我介绍法轮大法时，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说的。我当时认为，法轮功只不过是人们的一个信仰，可以让人变得平和。我的母亲修炼法轮功之前，身体患有严重疾病，现代医学已经无法医治，他每天都在吃药。因为身体总觉得累，他非常的暴躁和易怒。我常提醒他要按时吃药，我认为这时现代科学的成就是不能取代的。母亲在病重之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虽然他是个新学员，但他却有很强的信师信法的信念。尽管家人强烈地反对他停止吃药，但他仍然停了药。相反的，他每天花很多时间学法、练功。后来，他的脸开始变肿，走路和呼吸都变得困难， 我又一次建议他吃药。那时我还不理解这是大法师父在给他净化身体的表现，他就为我读了师父的一段法。母亲从未动摇过对师父和法的信念，他时不时的也会和我交流法轮大法的法理。过了一段时间，在没吃一粒药的情况下，他一切恢复正常了，他的脸消肿了，甚至比以前更透亮，同时身体所有的疾病不治自愈，他的心性也比以前更加纯净。母亲的巨大变化让我感到非常的惊讶，我的实证主义科学观被重重地敲了一棒。我开始去了解法轮功，为什么法轮功可以让一个绝症患者恢复健康却不需要依赖药物，为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在短时间之内迅速提高心性。我一下就认识到，原来法轮功是一门真正的修炼方法。我很快读完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想师父是通过我母亲向我展现大法的无限法力，从而引导我得法。我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大法弟子而自豪，我也感谢师父打开了我的智慧。在一次旅行中，我由于一边吃饭一边说话，把一个鸡骨头卡在喉咙里，每个人都让我立即去医院，他们都说这有生命危险。那时只是一个新学院的我，还有好多人心没有去掉，我感到很害怕，去医院想把骨头取出来。结果医生告诉我有一个奇怪的物体在我的喉咙处，需要做一个小手术才能把东西取出来。我觉得很困惑也很恐惧，我给妈妈和姐姐打了电话询问他们的建议，他们让我回家，要我信师信法，师父会替我做主。我清醒了，我决定回家，去掉恐惧心，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我像往常一样学法练功，第二天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我感觉好极了，我知道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并帮助我过了这一关。一天我正在电脑上做着向世人讲清真相的事情，突然电脑显示器的屏幕不亮了。我自己也是个电脑专家，就试着自己来修理显示器。一开始我觉得只是技术问题，找了好几个可能导致显示器出现问题的原因，结果没用。我把显示器带到一个电器修理铺，让他们查找原因，结果修理员告诉我显示器坏了，应该买个新的。那时一个新的显示器一点也不便宜，要买到一个配我的旧电脑的新显示器也不容易。我觉得需要花一点时间想想该不该买个新显示器，如果电脑用不了，那我做的大法弟子讲真相的事情会受到影响。我请求师父帮助我让显示器恢复正常，这样我可以继续做大法弟子的事情。然后我试着打开电脑，奇迹发生了，显示器好了，是师父帮我把电脑修好了，师父的法身就在我们的身边，谢谢师父。作为一个大学讲师，我的许多课程的学生都是在职学生，他们一边工作一边上学，他们没有全职学生那么多的时间学习，所以很难通过考试。为了取得好成绩，他们常常在考试前贿赂老师。在我们国家，教师的基本工资都很低，所以这些钱也成为了一部分额外的收入。在开始修炼之前，我觉得自己没有主动向学生要钱，但是如果他们给的话，我也会高兴地收下。我还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人都好。成为一名修炼者后，我开始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每次学生给我送钱，我都拒绝。我知道这是对我利益之心的考验，我应该过了这一关。学生常常请求我把钱收下，也许他们害怕补考。 我觉得这是一个向他们讲大法真相的好机会，我很高兴地给他们讲真相。我说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按真善忍的原则修炼。我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很多学生也谢谢我。现在，我依靠自己的劳动，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我曾经是一个很容易生气，并为个人利益去争去斗的人。尽管我很聪明，在常人看来也很杰出，但我却因此而自恃，经常和亲戚朋友争论，总觉得自己对。有时我也会和自己的学生生气。当问题发生时，我总是很武断地做决定，丝毫不听学生的建议。在课堂上，学生们会听我的话，是因为害怕得罪我，因此得低分，但他们会在我背后议论或发表不同的想法。修炼以后，我学会如何快乐地和学生相处，我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也会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开始学会把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有人犯错误，我会很高兴地提醒他，并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纠正错误。我觉得课堂上的氛围也变得越来越祥和，学生们听课也越来越认真，他们的成绩也在提高。当我们发出慈悲的正念时，周围的环境会变得更好，我们身边的人也会感受到。只要有可能，我都会和学生说，法轮大法如何把我从一个爱生气的人变成一个整天乐呵呵的和他们打成一片的人。每次当我给学生们放真相视频时，我自己都会被感动得落泪。能够成为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是我无上的荣耀。我会走出去向不明真相的人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在越南，由于受到中共政府的施压，法轮功学员们总是遇到很多干扰。我听说有一个练功点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我和母亲决定前往。我们去了那个受到干扰的练功点，并在那里平静地练功。我们相信，大法弟子平和的能量场可以改变邪恶的环境。当被操纵的邪恶之徒试图挡住我们的练功点时，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于是我们换了一块地方，然后他们就用高音喇叭对着我们，还向我们泼脏水，并辱骂我们。我们看上去还是那么开心和祥和。我们没有和他们争吵，没有怨恨。在我们心里，只是希望他们能够醒悟自己是在助纣为虐，并希望他们能够被救度。也有一些学员和他们讲真相，我们做到了忍。修炼着的人可以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突然间，高音喇叭坏了，放不出声音了。他们换了个喇叭，但没放一会儿也停了。当大法弟子有正念，没有怨恨的时候，周围的环境就会变好。几天以后，周围的世人开始对干扰者的行为表示出不满，他们开始支持我们和大法。最后，干扰停止了，学员们就在周围人群的赞赏中像往常一样练功。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悟道，我们不是为了获得世上的什么东西，或者只是做一份工作，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提高心性，讲真相，救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的生活非常忙，工作经常占用了我大部分的时间。现在我可以有多余的时间来平衡好修炼大法项目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我今后的修炼中，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这也是我必须要过的关。对师父和对法的坚信，可以帮助我去掉执着心，克服困难，经受住考验。听众朋友，故事讲完了。法轮大法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也红传到了越南。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和文字，在全球发行。 而越南语言的文字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翻译出版发行，使越南各阶层的许多有缘人得法修炼，而在越南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改变人心和使人向善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雨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空中相会了，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子思姓孔名吉，是孔子的孙子，后世尊称他为树圣，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所处的时代当时面临着社会礼坏乐崩、诸侯争霸、民生涂炭的严峻局势，他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极力倡导道德和仁政爱民的思想，努力拯救社会危机。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威武不屈的刚正品格，深深影响着后人。子思幼年就很有志向，有一天孔子独自长叹，子思问孔子，是担心子孙不能承继祖业弘扬道德吗？还是羡慕尧舜之道而自己却不能像他们一样呢？孔子说，你小孩子哪里知道我的志向？子思回答说，做父母的劈了柴，儿子不背就是不孝。我没想到这里，就十分努力地学习，丝毫不敢松懈，为的是将来也能明道济世。孔子听后高兴地说，我不用再犯愁了。子思苦学圣贤之书，他说，成者天下之道也，天道是人世间的公理，要求人以人为本，从善如流，德行统一。一次孟子向子思请教有关成的问题，子思讲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就是要修养自己的品德，而修养品德的关键就是诚，真诚是上天的法则，追求真诚是做人的法则，心意极诚而不能使人感动的是没有过的，不真诚是不可能感动人的。君子从来不欺骗自己的心，独处的时候更要谨慎。魏国遭遇战乱，子思向魏国国君推荐苟变为将，他说，苟变很有将才。魏国国君说，我知道，然而苟变做官的时候，有次征税吃了百姓两个鸡蛋，所以我不用他。子思说，其实每个人都有长处，但同样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正确地引导他，教育他，相信他会改过，不要因此而忽视了他的长处，弃之不用啊。魏国国君向子思拜谢说，我接受你的建议。后来子思听说魏国群臣对国君提出的错误计划如出一口般的附和， 说道：“我看魏国这时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啊。”公丘义子问：“为什么？”子思说：“君主自以为是，不考察事情的是非，而乐于让别人赞扬自己，这是无比的昏昧。不判断事情是否有道理，而一味阿谀奉承，这是无比的谄媚，是在助长邪恶之风。这样居于百姓之上，百姓怎么能满意呢？闻过则喜，才是先贤们所推崇的他人指出自己过错后的态度。”子思向往国家的德治教化，无论身处任何环境，他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志向。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指责申诉诸侯争权夺利、恃强凌弱的害民害道之行。一次，鲁国人胡母豹对子思说：“你应该考虑现实，要被现实所容啊。”子思说：“我所担心的只是志向和道义不够远大，我希望能够为世所容，是为了行仁德之道。如果背弃我的志节和天道而求为世所容，那么我又有什么可行于世的作为呢？这是罪过，所以我永远不会改变所追求的道义。”子思周游列国，弘扬道德学说，得到很多诸侯的敬重和百姓的爱戴，他的学生越来越多。鲁穆公请他做国相，子思则以讲学为重，婉言谢绝。子思一生贫困，他是这样理解富贵的含义：不取于人谓之富，不辱于人谓之贵，不取不辱可以算是富贵。他痛斥阿谀求荣的不当，阐述高官厚禄不足以钓饵君子。曾子的儿子曾参问他说：“趋吉以身道乎？抗志以贫贱乎？”子思说：“道身无所怨也，今天下纷乱，正当其时，与其趋吉以富贵，不若抗志以贫贱。趋吉则志于人，抗志则不愧于道。”子思认为，使道义得到伸张，当然是自己的愿望，但如果趋吉只是为了求得富贵，那还不如宁守贫贱，而得以坚持自己的志向。这样既不需受制于人，也无愧于道德原则。他还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在道与事的选择上，子思表现出一代圣贤的高风亮节和浩然正气。子思为人处事严守礼法和道德规范，他先承孔子，后传孟子，写了儒家的经典著作《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我国历史上每当盛世时，都是社会道德水准高的时期，政治清明，人心向善；每当乱世末世时，则是权谋之术盛行，人们追求物欲，道德沦丧。因此不同时期都有圣人出来救世，启迪人们心中的善念，维持道德水准。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更是一个物欲横流、道德底线崩塌的现实环境。不要以为 这时还在讲这些2000年前的大道理是不合时宜。也许真正聪明又智慧的人，就会从这些古人留下的道理节操中，寻找到自己未来的出路。认同先贤的教诲，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才是一个生命最大的善念，是一个人本性的回归。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心语等着您。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杨建生是世界七大著名女低音之一，她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考入了中国中央乐团，师从过世界知名音乐家沈湘，60年代世界首席男中音基罗贝科，70年代世界首席男低音罗西内梅尼。1994年，他应汉堡歌剧院的邀请来到了德国，多次在德国举办个人演唱会。近年来，在位于美国纽约全球瞩目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中，人们已经领略了他与众不同的优雅台风及独特的嗓音。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明镜作词一生作曲杨建生演唱的歌曲《望故乡》。
遥望故乡在东方，神州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